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4月10号22点，巴黎时间4月11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以色列大选，内塔尼亚胡有望与右翼合组政府。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获胜对中东和平是个好消息。欧盟举行紧急峰会，对推迟英国脱欧日期做出决定。首张外太空黑洞照片面世，距离地球5500万光年。美国副总统彭斯要求联合国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领导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中国金融脆弱性仍处于较高水平。法国财长表示，空客波音贸易战只会使中国渔翁得利。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受邀抵美访问，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美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欧盟领导人周三举行紧急峰会，对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再次推迟英国脱欧日期做出决定。路透社引述峰会文件草稿说，欧盟将允许英国弹性延期脱欧至最迟明年3月底。据法新社消息，在英国争取到的延后脱欧日期4月12号即将到来之际，无论是英国还是欧盟都希望避免英国无协议脱欧造成的震荡。虽然英国下院已经是3度否决了首相特蕾莎梅与欧盟所达成的脱欧协议，欧盟以及各成员国领导人仍然希望给予特蕾莎梅更充裕的退欧准备时间。周三的峰会主要的焦点就在于英国延后多长时间脱欧。特蕾莎梅提议脱欧以后延长到6月30号，但是英国将不参加预定5月23号到26号举行的议会选举。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抵达布鲁塞尔之后表示，一切都尚未有定论。马克龙说，欧洲计划不能被打乱，这是至关重要。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则是主张尽量放宽英国脱欧的时限。路透社援引法国总统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表示说，如果延长推迟脱欧一年，对我们来说似乎太长。他还表示，如果英国真的推迟脱欧，该国就不应该参与欧盟的预算谈判，也不应该参与下任欧盟执委会主席的遴选。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将能够评估英国的真诚合作。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峰会前致函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建议容许英国弹性脱欧最长不超过一年。据报道，条件是要限制英国参与欧盟决策，包括不可参与欧盟预算的讨论，也不可以参与选出下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以色列的大选结果出炉，内塔尼亚胡将有望成为下任总理，开启第五届任期。据法新社消息，支持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右翼阵营已经是稳获议会65个席位，成为议会多数。而蓝白党领导人甘茨已经承认败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内塔尼亚胡获胜对中东和平是个好消息。据法新社报道，据接近全部计票显示，内塔尼亚胡及其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获议会35个席位，而其主要的对手甘茨所领导的蓝白党也获得同样的一席，而以色列右翼阵营总共是获得了超过半数的65个席位，从而成为议会的多数派。几乎所有的右翼政党均支持内塔尼亚胡。今年69岁的内塔尼亚胡开始第五个总理任期几乎已经成为定局，内塔尼亚胡也将成为以色列有史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虽然全部的计票尚未完成，已经有印度、奥地利、意大利以及美国等向内塔尼亚胡发出了贺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表示，他的好友内塔尼亚胡获胜提高了实现中东和平的可能。特朗普并且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而巴勒斯坦自治主席阿巴斯则透过助手表示说，选举结果意味着内塔尼亚胡的极右翼阵营壮大，使巴勒斯坦更忧虑以色列会进一步吞并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而巴勒斯坦会寻求国际社会协助阻止吞并计划。 多国科学家合作拍摄到人类太空史首张外太空黑洞照片，周三在全球六个城市同步公布。这部照片利用全球八组电波望远镜的数字拼组而成，首次将黑洞呈现在人类的眼前。据法新社的消息说，欧盟主管科技的专员艾莫斯表示说，这是人类太空科技史上的一大突破。拍到的黑洞洞口呈黄色环状，周围影像朦胧，相信是因为光线受黑洞强大引力影响扭曲所致。这个代号 M87 的超巨椭圆星系中心黑洞距离地球近5500万光年，它的质量是太阳的65亿倍。黑洞照片是集合全球八部天文望远镜的数据组合而成，科学家形容这是太空科学的突破，也印证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所提出的广义相对论。除了华盛顿之外，上海、台北、布鲁塞尔、东京、智利的圣地亚哥等地同时发布了发布会，公布这项重大的天文消息。据学者指，拍摄到的黑洞照片将有助于了解黑洞的结构以及极端引力环境之下的影响，对将来研究十分重要。此次有200多名科学家参与，来自20多个国家以及地区。美国副总统彭斯周三要求联合国承认反对党领袖瓜伊多为委内瑞拉领导人，并且要求现任总统马杜罗下台。此举立即遭到了俄罗斯的反对。俄罗斯谴责美国干预内政，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示，美国正在起草一份要求联合国承认瓜伊多为美国领导人的决议案。彭斯称委内瑞拉正在崩溃，由于中俄两国是马杜罗的支持者，美国提案一经提出就会遭到否决。彭斯可能将这一提案交由联合国大会表决。俄罗斯与中国对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案没有否决权。在安理会会议上，彭斯做了上述发言时，委内瑞拉代表用手机敲击桌面表示抗议。彭斯对这位代表说，请他最好立即回国，当面告诉马杜罗总统他的时间所剩无几，他还必须下台。彭斯表示，美国已对委内瑞拉部分高官采取了制裁。他同时宣布，特朗普将在未来几日宣布一项制裁古巴的提案，以制裁古巴对委内瑞拉产生的恶劣影响。彭斯还补充，美国将把对委内瑞拉的人道援助提升至6000万美元。俄罗斯驻安理会大使指责美国此举旨在推翻委内瑞拉政体。委内瑞拉没有威胁国际安全，而是外部因素威胁委内瑞拉的安全。不过，这位大使发言时，彭斯已经离席。俄罗斯要求美国停止干涉内政。中国代表也表示反对对委内瑞拉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内政，反对任何干预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自委内瑞拉爆发危机以来，联合国安理会一直无法达成相关共识。美国几乎每个月都派人前往委内瑞拉，寻求对反对党领袖瓜伊多更多的支持。元月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委内瑞拉反对党领袖。二月份，美国委内瑞拉特派代表艾里奥特·阿姆拉姆斯访问委内瑞拉，两人的目的一样，在委内瑞拉集合更多的反对马杜罗、支持瓜伊多的力量。二月底，两份有关委内瑞拉的决议案在安理会遭否决，其中一份由美国起草，要求在美国举行自由、公正、可信的选举，此案遭到中俄联合否决。俄罗斯提出的谴责华盛顿威胁对委内瑞拉动武的提案，只得到安理会15国中4国的支持，分别为俄国、中国、南非以及赤道几内亚。目前委内瑞拉有700万人，也就是说占该国人口的1/4，缺少食品和药品。
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受邀抵达美国访问，首先哈佛大学讲演，详细情况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根据台湾媒体指出，韩国瑜此行规划9天8夜的行程，不过搭机出访的时间稍有一些提早，说是为了能调整时差，比较有精神好好的准备哈佛大学的演讲。韩国瑜访美行程预定18日结束，一直想要重新执政剩下残兵败将的国民党如今有如大旱遇甘霖，但韩国瑜至今就是迟迟不肯表态是否参选2020总统。他离开台湾前只丢下一句话， 访美回来以后再谈。本次韩国瑜访美大致行程为11日在哈佛大学演讲，12日在波士顿活动，13日飞抵洛杉矶，接着15日去加州到斯坦福大学参加座谈及演讲，最后16日参加矽谷的论坛演讲等等活动，17日搭机离开旧金山，18日返台抵达桃园机场。此次的行程安排满满，韩国瑜出访美国到哈佛大学演讲，也成为台湾直辖市长的第一人。韩国瑜说，美国在台协会 AIT 此次没有协助他的行程，他们主要是跟学术界联络，定位非常清楚。韩国瑜说，没有打算与美国官员会面，他要与美国顶尖大学的学生分享台湾大选经验，并要拼命招商，但外界就是要把韩国瑜此次受邀哈佛两岸关系专家小组费正清研究所视为台湾2020总统大选大热门人物到美国的面试行程。韩国瑜主张要低调，不要排场，他在华侨韩粉众多的旧金山不要警车开道，但是维安问题主办单位不敢大意。根据联合报指出，韩国瑜11日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闭门座谈会发表演说的主题为接地气的力量，他将提及去年能赢得高雄市长选举的主要原因。在台湾政坛沉潜消失16年多的韩国瑜，美方紧急加把劲想弄清楚他的底细，这是必然的。至于韩国瑜本次访美究竟是否会与美国官员会面，也是各界瞩目的焦点。不过台湾媒体指出，在韩国瑜访美返台后，一旦排除了高雄市民的反对他参选2020，那么届时韩国瑜还是可以再度的访问美国，那时美方就可以更高的规格来接待韩国瑜了。
韩国总统文在寅开启为期3天的访美之旅，详细情况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韩联社报道，韩美领导人这次将就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具体方案进行探讨，韩国能否缩小美国一揽子解法和朝鲜分阶段弃核间的分歧，将成为这次会谈成败的关键。据观察，文在寅可能在会上提出朝鲜实施无核化措施时分阶段给予补偿的方案。文在寅于10号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并且下榻白宫迎宾馆。11号上午，他将会见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白宫国安顾问约翰·波尔顿和副总统迈克·彭斯。中午12点起同特朗普举行两个小时的会晤，包括首脑夫妇的礼节性交流和单独会谈，核心内阁成员和幕僚参加的扩大会谈和工作午餐。另外，韩美两国第一夫人当天还将在白宫举行一对一的午餐会。结束访美日程之后，文在寅将于11号下午离开华盛顿，并于韩国时间12日深夜返回韩国。
据路透社报道，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在周三表示，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与美国竞争对手波音之间的补贴争端升级毫无意义，只会使新兴的中国竞争对手受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威胁将对价值110亿美元的欧洲商品征收关税，使得美欧长期以来因飞机制造业补贴所引发的争端升温，也开启了特朗普全球贸易战的另一条新的战线。而美国和欧洲陷入长期争执，相互指责空客和波音享受不当的补贴，借以在全球喷气式飞机领域获得优势。勒梅尔在法国对外关系学院发表讲话说，波音与空客之间的冲突将是荒谬的，因为欧美航空产业完全交织在一起，在许多部件上都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他表示说，波音和空客之间的商战只会让中国的厂商得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周三发布报告说，中国金融脆弱性仍处于较高的水平，当局在权衡支持短期经济增长、对抗外围冲击以及透过收紧监控控制杠杆率这三方面仍然面对困难。报道说，中国中小型银行盈利能力转弱，而资本的水平偏低，小型微型企业融资条件受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周三表示，缅甸记者瓦隆和觉梭获得了今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吉利尔莫·卡诺世界新闻自由奖。这两位记者因报道罗兴亚危机而被捕，这两位缅甸记者获得了列尔莫·卡诺世界新闻自由奖。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周三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与欧盟27国领袖会晤，为获得欧盟再次推迟英国脱欧期限努力。英国本应在3月29日正式脱欧，但是梅首相已经连续三次遭下议院否决脱欧协议。为避免英国在4月12日开始陷入无协议脱欧的混沌，欧盟领袖准备再次推迟英国脱欧限期。欧盟领袖现在必须在长时间推迟和短期推迟英国脱欧达成一致。现在看来，三种方案中长期推迟的可能性更大。周三出现在欧盟领袖面前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并没有拿出一个真正的计划。从理论上讲，欧盟可以从三种方案中选出一种，就目前而言，推迟一年灵活执行这一方案渐渐占了上分。以下简单介绍一下三种方案。4月12日无协议脱欧几乎排除。3月21日欧盟强硬派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比利时首相米歇尔、卢森堡首相贝特尔还在警告英国将冒着无协议脱欧的巨大风险。最近几日，温和派一方包括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德国总理默克尔明显占了上分。4月9日，欧盟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表示，欧盟永远不会做出无协议脱欧的决定。如果非要这样做，那只会是英国单方面的决定。英国国会虽然三次否决脱欧协议，但已多次投票表决明确反对无协议脱欧。在这种情况下，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星期二表示，考虑到无协议脱欧为英伦海峡两岸人民带来的风险，欧盟将尽最大努力予以避免。图斯克的观点等于在回应默克尔。默克尔不断表示，为避免英国无协议脱欧，他要努力到最后一分钟。推迟至6月30日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欧盟领袖差不多同意，短期推迟英国脱欧就会冒着布鲁塞尔不断召开峰会应对的风险。艾丽舍宫表示，法国不需要欧盟不断的举行峰会，欧盟的正常运转机制不应被打乱。欧洲议会选举已经开始了，选举将于5月23日至5月26日在欧盟全境举行。欧盟理事会随后将决定欧盟委员会新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以替代现任主席容克。夏天，新的欧盟理事会主席也将任命。秋天将组建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对于欧盟来说，绝不能让英国脱欧干扰这些对欧盟运作极其关键的政治议程。推迟至一年已成为最可能的选项。虽然欧盟领袖对长期推迟英国脱欧并不倾心，但是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提议成员国领袖延长第50条款一年，现在已成为最合理的选项。之所以推迟这么久，对欧盟领袖而言，就是把脱欧放入冰箱，让英国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最终找到一个脱离欧盟的政治道路。如何解决目前英国国会僵持分裂的局面？有三种解决办法：英国国会重新大选，第二次全民公决，甚至废除第五十条款。在这一长时间段，也使得欧盟各国有充分的准备选出新议会和新的欧盟委员会。图斯克在寄给27国领导人的信中说，灵活延长，延长期最长不超过一年，因为超出这一时间段之外，我们必须就欧盟的重大计划做出一致的决定。在做出正式决定之前，27国等待梅首相澄清两点：与反对派工党商谈是否取得了进展，明确回答是否组织欧洲议会选举。图斯克已明确表示，如果英国不参加欧洲议会选举，英国将不能继续留在欧洲联盟。法新社看到的欧盟相关方案上，推迟时间一栏暂时留空，但方案白纸黑字预告，如果英国在欧洲议会选举投票之日仍然是欧盟成员国， 但是并未在欧洲议会选举前夜通过脱欧协议，而且并没有组织欧洲议会选举，那么英国将在6月1日起正式脱离欧盟。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工业发达经济体里的中产阶级正在缓缓的衰落，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的一个重要标题。文章引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星期三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如果以一个国家的全国性收入中间值的 75% 和 200% 来定义中产阶级，那么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6个成员国里，1942年到1964年出生的人最幸运，他们中有 68% 的人在20多岁时就属于中产阶级。在1965年到1982年间出生的人，中产阶级的比例下降到 64%。 1983年到2002年间出生的人，中产阶级的人口比例是 60%。 对中产阶级来说，在社会阶层里往上攀越来越难，往下掉的危险越来越大。世界报引用报告说，首先是就业市场转型，然后是生活成本上涨，中产阶级的生活消费的上涨速度要比他们收入的上涨速度慢。生活消费中最主要的涨价项目是住房，现在住房的费用要占中产阶级1/3以上的收入，而1990年代住房的费用只占中产阶级收入的1/4。年轻人要比他们的父辈更难成为房主。这还没完，除了在法国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的支出还不算很贵，在其他国家这些费用大幅度上涨，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医疗系统绝大部分是私营的国家。一个在法国宪兵拘禁讯问期间死去的年轻人特劳雷的死因又成了法国世界报关注的一个焦点。报纸说，司法部门不久前还准备结案，但却发现案子又有了新的线索。法官们在4月份又下令对这个不寻常的案子重新展开法医调查，并且展开新的听证，目的只有一个，弄清楚特劳雷这个年轻人死在贝桑宪兵所的地上的原因。2018年10月司法部门委托的法医报告把宪兵们的责任排除在外，宪兵们一直声称自己对特劳雷的死没有责任。当时的法医报告说，特劳雷之前有病灶，但不是致命的疾病，由于这个病灶加上特劳雷体力消耗大，结果引发了险情。但是特劳雷的家人不相信这个法医结论，他们坚持认为是宪兵们的强制措施导致特劳雷窒息死亡。2016年在宪兵们和他展开追捕之后死亡，特劳雷的名字成为法国大量反警察暴力维权人士的象征。2019年初，特劳雷家的律师委托做了一个由在特劳雷生前疾病的领域的医学专家们组成的医学报告组重新做了论证，结果是特劳雷生前的病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造成他的死。他们同时对之前做出法医结论的同行的职业道德提出了质疑，他们呼吁司法部门调查在宪兵拘捕的情形下的体位性窒息和机械性窒息。世界报说，法官们不承认这是专家报告，因为这不是由司法部门委托的法医报告，同时医生们也没有宣誓过，也不在司法部门正式的专家名单里。但是这些出报告的人都是巴黎大医院里有名的专家教授，特劳雷家对他们的报告做了大量宣传，这一切终于说服法官们重新委托专家再做一份鉴定。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东京专栏。
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于四日早晨以涉嫌违反公司法对日产汽车公司前会长卡洛斯·格恩实施了第四次再逮捕。在日本司法上，在保释中进行再逮捕纯属异例。为什么日本检方要这样做呢？格恩的辩护方面批判检察方面是在进行人质司法。所谓人质司法，就是说不断用新的涉嫌罪名对涉嫌者进行长期关押。按照日本的刑事诉讼法，涉嫌一桩罪状逮捕一次拘留一次，如果检方要对涉嫌者进行再逮捕，就必须找到新的涉嫌罪名。而长期的拘留会使被关押者身心疲惫，精神压力大，最后打熬不住，就会按照检察方面的意向供述，得到检察方面希望得到的供词。据日经商贸4月5日报道，原日本律师联合会副会长山口健一指出，保释后以相关事件进行逮捕属于异例，会使被告和律师不能在一起碰头协商，会对公审产生影响。而检察方面为什么要对格恩进行异例再逮捕呢？可能是为了使格恩的罪状更加板上钉钉。地检第一次、第二次逮捕格恩和凯利的理由，一是以涉嫌从2010年度到2014年度五年时间里，将格恩计99.98亿日元的报酬记载为49亿。二是以两人涉嫌到去年为止的三年里，以有价证券报告书中少记载40亿日元的报酬为理由，于去年12月10日的再逮捕。同时，这一指控能否定罪很难肯定。著名律师香原信郎去年12月21日在网页中指出，如果是大企业，有价证券报告书是由总务等担当部门集中做成提出。如果说有价证券报告书中干部的报酬过少记载，那是公司的组织问题。为什么只有会长和董事长进行了虚伪记载的犯罪呢？但是东京地检特搜部不甘心，又以格恩涉嫌在2008年将私人投资损失转嫁给日产汽车公司的新罪名，将格恩第三次逮捕。而据各方面报道，在这次事件中，许多律师和会计师及媒体都认为日产没有受到损失。而第四次对其进行再逮捕的理由是，格恩涉嫌从2015年12月到2018年7月通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日产分公司中东日产公司，给与他相识的人担任负责人的东京阿曼销售代理店 SBA 汇款约16.9亿日元，其中有5.6亿日元汇进了格恩实质上所有的黎巴嫩投资公司 GFI。 检方认为这家公司的经营者虽然是一名印度人，是 SBA 的高管，但是实质上归格恩所有。据复述的媒体报道， 检方怀疑汇入 GFI 的资金，格恩与其家庭用其中的一部分购买了游艇，还有一部分用于其长子在美国设立公司的资金。检方认为这次可能抓到了格恩给日产真的带来了损失的证据，可以使其被指控的罪状板上钉钉。而据日本 FNN 电视台4月9日报道，格恩的长子在接受 FNN 电视台独家专访时，对日产的资金流入自己的公司的指控完全否认。对此，香原信郎律师4月5日也在自己的推特上发表题为格恩阿曼路线的特别渎职的重大嫌疑一文指出，格恩被捕后的报道几乎所有的报道都以支付给 SBA 的资金还流到格恩那里为由，说格恩挪用公司资金。但是被问特别渎职罪的归根结底是日产向 SBA 支付资金，但是只要不是违背任务，就不能认定为特别渎职罪。即使结果上这一支付和格恩个人的利益相联系，那么利益相反等经营伦理上的问题另当别论，但是特别渎职罪是不成立的。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以色列大选，内塔尼亚胡有望与右翼合组政府，特朗普称是个好消息。欧盟举行紧急峰会，对推迟英国脱欧日期做出决定。首张外太空黑洞照片面世。美国副总统彭斯要求联合国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领导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中国金融脆弱性仍处于较高水平。法国财长表示，空客波音贸易战只会使中国渔翁得利。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受邀抵达美国访问，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美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安东尼的文化与艺术，还有刘芳的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在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峰会上，9号，中国在一项共同声明中承诺将更多一点的开放其经济市场。欧盟对此认为是一项突破，但对北京仍然持审慎的态度。李克强与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及欧委会主席容克等四人签署了一项长达7页的文件，保证致力于促进一种建基在规则上的贸易，以及与单边主义还有保护主义做斗争。他们在一项改革世贸组织的框架下承诺针对工业补助而加强国际规则。图斯克欣慰指出这是一种突破，他并说 这也是第一次中国接受与欧盟一起在世贸改革上致力于这项关键性的优先措施。这项声明也让北京与欧盟在最终无法接受让步的上面能够共同面对特朗普总统的商业计划。然而，这项声明文本的协商签署却差一点失败，由于缺乏中国方面足够的担保，尤其是在他接受最后一刻的让步时，北京最后终于签署一项文本，答应与欧盟共同致力于互相让彼此无歧视的更容易进入对方的市场。李克强承诺说，我们要化言语为行动，同时也强调欧盟中国自6年来对于这项投资协议的谈判，期盼在2020年能够有所结果。他还说，这次协议给企业一个平等的对待，同时双向都能够开放的机会。根据这项协议，强迫性的技术转移将可避免，而这点是中国企业遭到各方谴责的一点。容克主席也庆贺地指出，今日的峰会朝向对的方向迈进一大步，但我们仍然应该找到一个更平衡的最佳程度的互惠做法。容克还说，就这观点来说，我们同意部署一项能辨识及清除进入市场障碍的过程。由于美国坚持单边主义及中国借着一带一路计划的扩张主义，还有大规模的中国投资，特别是在欧盟的市场上，因此欧盟几个月来努力在平衡他们与这个亚洲大国的外交及贸易关系。欧委会于3月12日已经公布了一项10点计划，来更加确认与中国的一种所谓的系统性竞争对手的关系。欧盟还提出了加强欧洲的 5G 安全的做法，来因应如华为等的中国企业集团涉嫌间谍的行为。在欧洲在战略的领域上监控外国投资框架下，这主要是针对中国而发出的，在本月就应该实施相关的措施。欧盟的这项觉醒也受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欢迎。马克龙自己也于3月底在巴黎组织了一个与习近平、默克尔及容克的四巨头的会晤。在欧盟与中国两大经济体的这项共同声明下，欧盟因此也可以直接向大权在握的中国主席习近平强调一些他们的担忧。当北京分别与每个欧盟国家签订协议而被指控利用其投资政策来玩弄分裂欧盟手法之际，法国总统马克龙敦促中国方面要尊重欧盟的团结。根据欧委会的数据指出，2018年中国是进口欧盟的第一大国，也是欧盟产品出口的第二大国，而欧盟中国之间的贸易额，中国大幅度的呈现顺差，出超了1840亿欧元。欧盟虽然对这项欧中声明结果表示是一项突破，但却持着审慎态度。此次欧盟等着中国能更多的落实采取具体的行动，而不只是承诺进一步的谈判。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你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18世纪苏格兰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卫·休谟。大卫·休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哲学受到经验主义者约翰·洛克和乔治·贝克莱的深刻影响。 今天我们要介绍休谟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信仰观。休谟的政治思想是要彰显法治的重要性，他在《道德和政治论文集》中强调温和派立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休谟认为社会最好是由一套普遍的而公正的司法体制所治理。休谟比较少注重这些维护法律的政府形式应该是什么，他认为只要政府能够保持公正就是好政府。休谟一直表达他对于那些企图改革社会而不顾既定传统的激进政策的不信任的态度，他也劝告人们不需要反抗他们的政府，除非在遇到极为恶劣的暴政时。但是休谟对当时英国的两个主要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都没有表示支持。他相信人们应该试图平衡自由与权威两者，而不需要牺牲其中的任何一个。休谟支持新闻自由，并且也是民主制度的同情者。一般认为休谟影响了后来的詹姆斯·麦迪逊的著作，尤其是他的《联邦党人》第十号文集。休谟对社会的进步保持乐观，他相信贸易的扩展会带来经济的繁荣，社会也会从一个没有开化状态发展为一个文明社会。一个有文明的社会是开放的、和平的，而且社会交流是频繁的，他的公民也会因此活得更为快乐。虽然一般认为休谟并没有一个理想社会的愿景，但他的确曾在一篇名为《一个理想中的完美共和国》的论文中提出了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形式。休谟的实用主义思想贯彻了全文，但是他仍然警告读者，我们只有在时机恰当时才能采取这样的政府形式，而不该为此推翻现有的传统构架。休谟也大力主张将政治权力分立分散，而且支持将选举权延伸到所有拥有财产的公民，同时也要限制教会的权力。他举出瑞士的民兵制度是最好的国防体制，他也支持定期举行选举，并且认为应该让民意代表作为一种没有薪酬的职位。在讨论政治的同时，休谟也对经济学领域做出了许多的贡献，包括在私人财产上、通货膨胀以及国际贸易理论。他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他的政治论著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论著被收录在论文集《道德与政治》的第二部分。休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亚当·斯密的影响，这是很难强调的，但他们都有类似的历史事件支持的原则。与此同时，休谟并没有展示出可以在斯密的《国富论》中看到的具体的经济理论体系，然而他提出了几个新的观点，围绕这些观点建立了18世纪的古典经济学。休谟通过对政治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在经济学领域中普遍存在的观点，这包括对私有财产、通货膨胀和对外贸易的想法。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他的论文《贸易平衡》中指出，休谟创造了他认为第一个真正的经济模型。与约翰·洛克不同的是，休谟并不认为私人财产是一种自然权利，但是他主张既然资源是有限的，财产权利就是正当的。假如所有产品都是毫无限制而且垂手可得，那么私人财产便显得毫无意义，而且只会成为一种空荡的仪式。休谟也相信财产的不均衡分配，因为完全的财富平等会摧毁节俭的概念和产业的发展，最终将导致贫困。与洛克相反，休谟认为私有财产不是一种自然权利，他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如果所有的商品都是无限的并且是免费的，那么私有财产将是一种不合理的闲置的仪式。休谟并不相信国际贸易的目标是要积累货币，而是相信贸易是一种刺激国家经济发展的途径。 他并不认为世界贸易的总容量是固定的，因为国与国之间可以互相贸易，并且依赖彼此的财富为生，形成一个繁荣的共同体。就算一个国家在出口数量上占下风也不要紧，因为长期下来并没有国家可以一直维持自己在贸易上的领导地位。休谟也是最先提出了物价货币流动机制理论的人之一，这个理论直接反驳了当时的重商主义体制。简单而言，当一个国家因贸易顺差而积累了大量黄金的时候，这些黄金会引发物价上升，而通货膨胀则会迫使这个国家减少出口而增加进口。相反的，那些之前积累了贸易逆差的国家也会开始减少进口而增加出口。长期下来，这样的机制会阻止一个国家不断地积累黄金。在信仰问题上，休谟在《论神迹》一文中这样解释道：我们可能会总结认为，基督教不但在最早的时候，而是随着神迹而出现的。即使到了现代，任何讲理的人都不可能在没有神迹之下会相信基督教。只靠理性支撑是无法说服我们相信它的真实性的。而任何基于信念而认同基督教的人，必然是出于他脑海中那种持续不断的神迹印象，得以抵挡他所有的认知原则，并且让他相信一个与传统和经验完全相反的结论。休谟主张，即使是神迹，也不能给予宗教多少理论根据。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几点理由，所有的理由都指向了一个答案，神迹只不过是一种对于自然法则的违逆。他在《人类理解论》这本书中对神迹的定义指出，神迹是对于基本自然法则的违逆，而这种违逆通常有着极稀少的发生几率，异常的主张需要异常的证据加以支撑。然而和这个相反的是，休谟观察到人们总是贪婪地一味接收，而没有详细检验那些能够安哄迷信而提倡神迹的事物。批评者主张，休谟在检验神迹论点之前就已经假设了神迹的特色和自然法则，也因此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循环论证。他们也注意到休谟的主张其实依靠了归纳推论，因为从没有人曾观察过所有的自然现象或检视过所有可能的神迹例子，也因此根据休谟自己的理论，他对于神迹的攻击好像是有些问题的。另一种常见的批评则指出，休谟假设了人类的证言永远不能超越我们所拥有的自然法则。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向您介绍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休谟，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教科文2019非物质文化遗产备选项目的申请活动已正式启动。今年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商以及带有露天吧台的酒吧也纷纷加入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备选行列。打算加入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奇迹之列的还有法式长棍面包。今年申遗的备选活动启动之际，各方观察人士认为，法国今年提交的申遗项目中受到爱丽舍宫支持的法国长棍面包可能会占据优势。 从申遗角度看，无论是坐落巴黎街头某一地带街角带有露天吧台的酒吧，还是塞纳河畔的旧书摊，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些颇具标志性的场所彰显着巴黎生活的艺术，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个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都可谓当之无愧。实际上，这些具有百年历史的场所面临着未来发展的困惑。以塞纳河畔旧书摊为例，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问津这些场所的人数逐年减少，销售额也随之下降。巴黎旧书摊文化协会主席表示，书摊转让时虽不难找到买主，但是面对电子商务的竞争以及处及文字图书的文化危机，买主数量明显下降。巴黎旧书商这一行业始于18世纪，分布在塞纳河畔延绵三公里长的绿色铁皮箱构成巴黎一道独特的景色。如今从事旧书贸易的书商约有230个，他们来自社会不同阶层，有的曾经当过管家或店主，有的曾经从事过音乐行业或曾为出租车司机。不过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爱好，这便是酷爱图书。从事旧书贸易需获得巴黎市府一个专门委员会的筛选，一旦入选，这些书商便可无限期地成为塞纳河畔某一绿色铁皮箱的主人。2018年6月，塞纳河旧书摊已经提交过一项全球认可的申请。今年2月底，法国文化部宣布支持将巴黎旧书摊列入国家申遗名单，从而为向教科文正式提交申遗申请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期盼申遗的项目不止于此，巴黎著名的酒吧也对申遗充满憧憬。在巴黎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带有露天吧台的酒吧行业今年向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交了申遗申请。今年1月，巴黎市府向从事酒吧行业的100多名雇主和老板颁发了城市奖章，表彰他们兢兢业业的从业精神。根据酒吧行业申遗协会组织披露的数字，巴黎目前约有1200多家酒吧，雇佣员工人数约为3500至4000人。有别于各类餐馆的是，酒吧的营业时间基本为全天候，客人们可以坐在吧台上饮酒或就餐，餐饮服务价格合理。酒吧业大约创立于1850年代，这些美食场所当时主要瞄准的是工人阶层，老板多为来自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大区所辖省份阿维隆及中部克雷兹或奥弗涅地区的居民。如今，现代人用于午餐的时间越来越短，加之三明治等快餐饮食业和送餐服务普及带来的威胁，以及首都租金上涨的残酷现实，酒吧业像许多产业一样，正在品尝着民众生活习俗变化之苦。另外，2015年巴黎遭遇恐怖袭击后，冷落了餐饮业的食客们，许多不再愿意重新光顾这些场所。30年前，酒吧业占据巴黎餐饮业市场份额的30%，如今已降至14%。酒吧业的申遗申请应在5月底之前提交法国文化部。2001年开始，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评选每隔2年进行一次，提出申请的项目随后再次需要2年时间方可完成申遗的全过程。2019申遗大战已经打响，最后中选的将只有1家，而法国每2年只能提交一个候选名单。观察人士认为，在今年的这场大战中，长棍面包似乎处于优势，它不仅获得法国面包店联合会的赞许，也得到法国总统本人的鼎力支持。今年1月初，马克龙正式宣布支持法国长棍面包的申遗计划，这对于另外2项申遗项目而言，竞争似乎更显艰巨。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万妮耶所演唱的《Suivre le Soleil》。
Si tu ouvrais les yeux juste pour voir un peu devant toi. Le ciel orange et bleu, la lumière à travers les lilas. Oui, je sais, oui, Paris, c'est froid, c'est chagrin. Le soleil juste pour changer de peau. Il caresserait ton sommeil, te ferait le pays chaud. Pour toi l'or et le vermeil couleraient dans les ruisseaux. Comme tes yeux dans le ciel te ferait le monde beau. Le monde beau. Changer de peau. Si tu laisses le vent emporter tes tourments en chemin, que renaisse le feu qui brûlait dans tes yeux. Juste pour changer de peau, il caresserait ton sommeil, te ferait le pays chaud. Pour toi l'or et le vermeil couleraient dans les ruisseaux. Comme tes yeux dans le ciel te ferait le monde beau. Le monde beau. Changer de peau. Le monde beau. Changer de peau. Juste pour changer de peau, il caresserait ton sommeil, te ferait le pays chaud. Pour toi l'or et le vermeil couleraient dans les ruisseaux. Comme tes yeux dans le ciel te ferait le monde beau. Le monde beau.
RFI. Les voix du monde.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以色列大选，内塔尼亚胡有望与右翼合组政府，特朗普称这是个好消息。欧盟举行紧急峰会，对推迟英国脱欧日期作出决定。首张外太空黑洞照片面世。美国副总统彭斯要求联合国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领导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中国金融脆弱性仍处于较高水平。法国财长表示空客波音贸易战只会使中国渔翁得利。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抵达美国。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美国。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维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甘妮娜所演唱的《Dune》，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Souffle la dernière rue.